某电影 R 互动之际，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老丁说股。那今天市场不是黑色的啊，在外盘大跌的情况之下，咱们又一次的走出了独立的低开反弹，够独立啊，也相对够强。只是这个独立啊，咱还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什么独立呢？是独立江水的独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反弹的转折点是早盘，没有亏钱效应。我们看个股跌幅榜嘛，就是在上午10:30的时候，也就是早盘反弹之后遇阻震荡的时候，就10:30那个节点左右，那个股当时是普跌的，但是跌停个股却只有一家，而跌幅超5%的个股也仅仅20多家。那这样的数据一般是只有在大后的普涨才可能会有的表现，也就是说跌得最惨的股票都几乎没亏钱效应，那说明整体资金是集体吸收，然后才有了随后的放量反弹。那只是下午修复回来之后又开始僵持了，而这也正是短期市场原有的样。那五月份以来外盘大跌引发的大幅跌开已经是出现3次了。5月6日啊，就是当时是周五吧，一个近2%的大幅跌开啊，这是但是基于五一前后行情强势的这种惯性预期，不少资金在早盘利用低位抄底，然后呢第二个熊市遇阻回落被埋了。但到了下午开始在3000点附近一个缩量僵持，别这个僵持一直是第二天，就是第二个交易日，就是5月9号也又继续在3000点附近僵持一天，相当于这个5月6号就是这个早盘这个低开反弹遇阻回落之后是僵持了1.5天的时间，然后就是5月10号就是上周二了，再次的一个被干扰低开，但这次却引发了一波强劲的反弹冲高，从这个周二的最低是5,925.7点直接是干到了上周三就是次日下午的3100点，对吧，这个空间可不得小。当时我们又判断这有望是资金的逼空行为，但是随后连续5个交易日的缩量说明不是呀，说明大概率只是一次低位触发的一个强反弹而已。而反弹的契机呢，虽然是再次低开带来的低位，但是连续1.5天在3000点这个僵持的这种附近僵持的这个资金吸收也是不能够忽视的一点。然后再看接跌的低开反弹，几乎是前面一波的一个算一个缩板吧，小的一个版本。那因为看一下今天早盘低开之后，前15分钟有资金尝试抄底吧，是有点类似于这个5月6号当时这个低开之后的一个就是早盘吧。随后遇阻，是不是有点类似5月6号第二个熊市的遇阻啊？那遇阻之后资金吸收的厉害，完全没亏钱效应，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就是当时那个5月6号早盘冲高回落之后，1.5天的一个僵持吧？然后才有了第二个熊市开始的反弹修复，那第二个熊市开始的反弹修复对应的就是类似上周二上周三那波强反弹，它这个强度的级别跟当时比就没法比了。但是你会发现资金吸收都是整个能够走出低开反弹他们所具一个共同的条件。那至于资金为什么吸收，当时是因为五一前后强反弹惯性预期还在，对吧，五一前后反弹这么强，对吧，跌下来大家都不愿卖啊，对吧，这是一个强势惯性预期还在。而这一次呢是低位赚钱效应所引发的低位吸收或者是超级吸收。因为最近啊低位不仅是有赚钱效应，而且短期跌多了个股如果要卖的话卖出的概率还较高，那这个时候你说跌下来谁还卖呢，不愿卖，这也是短线抛压尤其是低开或跌下来之后抛压较轻的一个主要原因啊，这也算是低位有赚钱效应所带来的一种反应吧。那就短期来说观点不变啊，因为说明向上短期向上的动能依然不强啊，3100点上方也仍然是风险大于机会的一个位置区域，因为低位有赚钱效应它能够加强向下的抵抗，但是对向上的贡献它是有限的。当然若是低位的金融股能够轮动一下，那指数可能会好看啊，有望是奔着3150左右，但也只是让指数好看一下而已，不改变资金目前整个不一个实质。所以说除非金融动，否则来看短期仍然需要先看震荡僵持，只是要注意啊，当低位轮动开始呈现疲态或者出亏钱效应的时候，短期的回落就要来了，这是注意的一点吧。 能操作方面来看，短期仍然需要控制仓位，不以激进扬，然后按照高位震荡，或者说各位的这种僵持吧，来去做个股。其中短期的资金偏好是明显在低位，也就是说，要不你低位趴着的去注重不涨轮动，要不就是短期挑出空间的缩量止跌个股，都可以适当留意。而对于持股的反过理解就可以了，就是有反弹冲高不要贪扬，该减就减。而短期跌多了呢，就是说在低位轮动歇货之前，可以暂不着急杀跌啊，这是注意的嘛。好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